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台上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信息。那今天我信息是跟灯有关系的 ，OK？ 所以我的信息主题是灯亮着还是熄了。那我会借着约翰一书的一章五到十节来分享。那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你再想想看，如果大家今天进来这个礼堂没有灯的话，你们的反应是什么？诶，今天没有聚会啊，还是今天的聚会在二楼礼堂，对吗？然后你就说，诶，我是不是来错日子了？今天是星期天吗？怎么今天啊，一楼礼堂没有灯呢？但是你发现到，如果灯一开着的话，你就知道这里有活动进行，你就知道这里有东西要发生。所以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在小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这首儿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空放光明，好像千万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有唱过吗？你们拍掌是因为我唱得好呢，还是你们拍掌是因为你们听过这首儿歌？我相信是两重了哈。所以呢，我们发现到我们小时候都有唱过这首儿歌。那长大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去跑去追星，我讲的是天上的星星啊，跑去追星，他们就会选择一个远离城市的灯光，因为你发现到当一个地方有亮光的时候是比较难看到天上的星星，所以很多人就选择远离城市的灯光，跑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清朗的没有很多灯光的地方呢，观赏星星。那现代的年轻人就有追星的这个举动，对吗？我讲的不是天上的星星，我讲的是他们所谓地上所爱戴的明星和演员。所以呢，无论是怎么样，这些我们无论是看天上的星星，或者是追着地上的人作为一个爱戴的人物之外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把他们看成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光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新加坡呢，现在我们活在这个城市里面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我们就很难比较难啊，不是不能，比较难看到星星的闪烁。大家如果走在乌节路，或者是走在政府主屋周围的话，你会发现到我们周围几乎都有灯光，对不对？你到了晚上，你会发现周围都有灯光，包括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也有灯，对不对？然后电梯也有灯，我们去到购物商场也有灯，包括我们的公共交通的红绿灯也是灯，还有当然教会的场地。如果你发现到教会在尤其是在将近圣诞节的期间，一直维持三个月到新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特别的亮的。但是即便没有这些装饰的话，你基本上你来到教会，你晚上来到教会，你会看到我们的教会整个场地都是亮着的。可见新加坡到处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光。但是如果你去到别的地方，比较大的国家，比较大的城市的时候，有一些偏僻的地方他们是没有灯光的。所以可以说新加坡人使用的电源是很大很多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每一个新加坡人总是离不开灯。那现在我们都知道战争在发生，对不对？政府也号召我们要节省电源。所以可见呢，新加坡的那个使用的电源其实是很大的。那我们到处的周围都很亮，但是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是的，外面是很亮，但是并不代表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有光。那我想问大家，今天早上我想借着这个信息问大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生命的灯还亮着吗？还是越来越暗？ 甚至是熄灭了。刚才我说到一个重点，你的外面亮着，并不代表里面也亮。灯呢，它不是一下子就熄灭的，而是慢慢的变暗。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需要把那个电炮是吗？啊，电炮给换掉了，因为越来越暗了。那有些人，很多有些人，我们知道有一些信主的朋友们，他们可能会说，我心里还是相信神啊，所以呢，我不一定要去教会啊，我心里还带着依靠这个神啊，所以我不一定要服侍啊，这些种种的理由。我们人总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如果我们不常做的事，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心呢，就慢慢的悄悄的变冷。我拿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我们不常，就是不常去跟家人亲戚或者是朋友联系的话，你会发现到久而久之你的关系会怎么样？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冷淡。所以当我们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远的时候，你生命里面的亮光也就越来越弱，甚至熄灭了。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的主题呢，他要带出的这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好不好？跟我一起说，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所以今天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的主题，他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神的里面，因为在神里面就有光，一旦我们离开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暗，甚至亮光也越来越熄灭了。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大家一个背景，在约翰一书的背景，其实是使徒约翰呢，他在晚年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年迈了，老了，写了这本书。那当时呢，他是住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居住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写这本书其实是写给当地的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为什么要写给书给这些教会呢？因为当时教会他们面临了处刑洛斯底主义异端的这个影响，就是呢，这个异端的影响呢，在当时的年代搅扰着当地的教会信徒的信仰。那这些异端他教导什么呢？他主张着肉体是邪恶的，所以当时的教导他说，你的肉体是邪恶的，而你的灵性是神圣的。他们相信我们的灵体呢是良善的，物质的东西包括肉体是邪恶的。第二，他们也鼓吹教导否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洛斯底主义呢，他们认为我们的肉身呢是属于物质的，所以物质是邪恶的嘛，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只是一个幻影而已，你们被骗了，幻影而已。所以他们也教导，既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可能以肉身出现在世上，因为他们相信肉身是邪恶的，所以他们否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更不用说，他们更否定的就是住在可以触摸流血受苦和死亡的身体的耶稣，更不用说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三方面，他们也教导的是一个异端的教导，就是他们相信如果你要得到救恩的话，你需要靠这个神秘的知识来才能够得到救恩，不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所以当时呢的教会正面临着这样异端的教导的时候，使徒约翰就写了约翰一书来驳逆这些异端的教导，就是反击这些异端的教导，要强调着耶稣基督。所以你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要强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 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然后复活了。然后使徒约翰呢，就借着约翰一书，借着两个平台来告诉我们，借着神的爱、神的光来对抗黑暗势力的纷争，对抗异端所导致的分裂。所以他用神的爱，他用神的光来坚定基督徒在当时的基督徒的信仰根基，也包括我们现代的基督徒。神要借着他的爱和他的光巩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根基。所以约翰一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回去读约翰一二三书，来更加的看到神的光怎么样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那约翰一书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勉励。勉励什么呢？勉励基督徒们，你们要和光明的神有一个亲密的相交，就是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要去读约翰一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眺望我们要和光明的神，好让我们要走出黑暗，和这个光明的神有这样的关系。第二，约翰一书也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警告。勉励之外呢，另外方向就是警告我们不可听信跟异端的教导。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异端的教导不是在当时的时代才有的，现代的时代也有异端的教导。所以我们更要巩固我们对基督教的根基之外呢，我们更要得到警告，我们不可以随意去听、随意去信、随意去跟异端的教导。好，现在我给大家这个约翰一书的背景，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五到十节。如果可以的话，就跟我一起读这几段经文。一二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就是我们的光，在你里面毫无黑暗。今天早上我们听你的信息的时候，神，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帮助当中的朋友们，或者是当中的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求主在这个生命的动荡的当中，时代不稳定的当中，神，我们更需要你的光，更需要你的盼望来照亮我们。愿主今天从你的神的仆人所分享的话语中，求主继续的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生命里面动工，打开他们心中的那扇门，让他们继续依靠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等一下，君凤牧师可以帮我拿我的水吗？谢谢。我要提醒我自己不要讲得太激动，因为我刚刚从伤风啊，不，咳嗽的那个情况刚刚恢复。等一下啊。OK， 我们来看今天的两个信息的重点，就是灯的状态以及神就是光。 所以我先从第一点来跟大家分享灯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我解释之后你们就会比较明白。那使徒约翰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在第六、第八、第十，第六、第八、第十， OK， 不是叫你们买真字啊，第六、第八、第十，十这三个经文里面啊，他三次，你如果你有注意到，他三次说了这四个字，我们若还没有我们若说，我们若说，我们若说，三次他重复，就是告诉我们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敬拜神，他们说他们是信主的，他们应该是跟神有一个关系，可是呢，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却继续的犯罪，活在走在罪恶中，活走在黑暗中。所以使徒约翰呢，就三次重复写了：我们若说，我们若说，我们若说。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个是在第六节，这里说我们若说，你发现呢？我们若说与神相交的话，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什么？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就是，我们若说我们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嘞，可是呢，我们却行罪行恶，然后呢，活在黑暗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样的状态就是所谓的双面人，有听过这个词汇吗？双面人，什么是双面人呢？双面人就是外表上他显得很敬虔，可是呢，他的里面却活着的是老我，他形成一种双重的生活。他们可能是假的改变，有遇过这样的基督徒吗？假的改变，所谓呢，他们就是追求外在的条框，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没有经历真正的更新，内在的改变。有一些基督徒显得很热忱，他们很积极的服侍，那呢口里呢常常说哈利路亚赞美神，可是呢背后就平日就说谎话，说苦毒的话，说攻击人的话。当然我不是指那些在我们当中积极服侍常常说感恩的话，内在里面不断更新的基督徒，我指的是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的基督徒。有没有人？我看到有人点头了。 OK， 就是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你们有没有常常听说人家讲这句话？应该有吧。基督徒是伪君子， Christians are hypocrites， 有吗？为什么他们会讲这些话呢？因为其实外在是，只有外在是行为，他只专注在外在的行为，他只跟随着宗教的信仰，可是内在的改变，他的性格，他所谓的生命的改变，他没有内在的更新。就好像灯看起来是亮着的，其实它已经越来越暗了，甚至暗到一个地步没有了灯。所以这样双面人的基督徒呢，他的光外面是亮着的，但是呢里面已经熄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状态，就是双面人的基督徒，外面是亮着的，可是里面的光已经熄了。那我想问你们，你们是要成为一个讲一套而做另外一套的基督徒吗？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要这么做，那我们就要额外的小心。所以我们要注意到里面的光是不是熄了。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六节里面，使徒约翰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说我们跟神相交，可是呢我们却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状态。第二个状态就是在第八节，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第六节形容的是双面人，那个基督徒的状态是怎么样。第二方面他讲的是在第八节，他说是在骗自己。什么是骗自己呢？骗自己就是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问题，自己 为自己找借口，否认自己有问题，所以呢，自己骗自己啦，或者是他，你常常会听到这样想：我只是这样的吗？大家都这样做，没什么大不了的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骗自己，所谓的自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呢，当你自己骗自己的时候，你看不到真实，你看不到事实，或者是你看到了，你假装不看。有看到 有遇到这样的人吗？明明是看到了，却选择不看；明明是知道生命有这样，自己的性格有这个问题，却选择不改；明明知道是不对的，却说不关我的事，没关系嘛，总是给自己找借口。本来是心里面已经不安了，已经有那种已经是觉得亏欠了，还装着说没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自欺盖住了光。当我们骗自己的时候，我们盖住了光，骗自己。圣经告诉我们，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有骗自己吗？所谓本来 你的性格是已经是需要改变的时候，可是你却选择不看，选择 不闻不问，甚至说没事。所谓的真理，这个经文里面它不是指着单单道理而已，也是指着神的光。所以如果我这样讲的话，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神的光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两个状态，第二个状态自欺，是我们拒绝去面对自己的问题，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要小心哦，因为神的光可能不在我们心里面了。第三个，使徒约翰他提到是在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若说，这第三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第三个的状态就是否定神。第一个状态是双面人，你是一个双面人吗？第二个状态就是你自己骗自己啊，那第三个状态是很严重的，是你否定神，你总觉得自己没有犯罪，否定神，说神在的话语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荣耀的真，你否定，你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错，错是别人错，是开业牧师的错，不关我的事，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就是等你告，等你说啦，我没有犯过罪，我没有做错事。这不但是一个自欺的一个行为，也是否定神在他话语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荣耀的真理。这些人呢，他们对罪已不觉得什么了，已经麻木了。他甚至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说，我的人不错嘛，我还 OK 的嘛，我人很好的嘞，我很帮助人的，是别人的错，他别人的问题，所以我根本不需要改变。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你在跟某某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很越讲越气，因为这个人死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吗？都有，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是自己骗自己，我们也否定神。当我们 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原谅。然后呢，也就是说这里啊，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罪的话，也就是说你在死，神在说谎话。因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吗？那如果你说你自己没有犯罪的话，你没有错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否定神，我们是在说神你在说谎。所以第八节你看到和第十节，其实这两方面，一个是自欺，就是所谓的骗自己，另外一个是否定，是挑战神的状态。当我们讲到灯的状态，也就是说你生命的亮光，因着这两个重大的问题，你就发现到灯完全熄了。甚至如果我们被这两样东西，在这个灯的状态，我们甚至拒绝了神是光的真理。很多时候不是神不说话，而是我们的心已经被黑暗，被很多东西 给蒙蔽了。我再重复，很多时候不是神不是没有向你说话，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的内心被周围的环境，被周围的问题，已经被甚至是心里的罪被黑暗给蒙蔽了。那我想问大家，今天早上你的光是被双面、被自欺、被否定盖住了吗？你还有光吗？你还有光吗？还是你的灯在光完全熄了？我想问哦，请问我们关灯的时候，这个灯还在吗？在啊，但是那个亮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把灯关了。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你是把灯关了呢？那灯是什么呢？灯就是神啊，神就是光。所以我来到当我来到第二重点的时候，我要强调这点，你的灯是否亮着，不在于你有多好，而是在于你仍然活在神的光中吗？我重复，你的光是否亮着，不在于你有多棒多好。那感谢主，主要最重要的就是你是否仍然活在神的光中吗？那才是重点。尤其是现在我们活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更需要神的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几个星期都在报道有关战争的新闻，有吗？你有没有发现到当打仗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所有的灯给晚上是全部乌漆抹黑的，是因为当战争在进行中的时候，又不知道敌人及时来的时候，你就要确保灯全部关着。但是呢，我们活在新加坡这个非常繁荣的国家里面，是不是说我们也仍然不会面对像现在战争的局势这样呢？其实外面的灯还是会亮着的，但是我想问你，心里的光还是亮着的吗？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心里的光更要亮着，好让我们把神的光带给照亮给那些活在黑暗的朋友，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居民等等。所以今天我来到第二点，神就是光，就是我们要真正学习到活在光中的这个真理。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到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白天有日光，对不对？晚上有月光。所以你发现到吗？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确保白天有光，晚上也有光。晚上的光除了月光、星星，还有我们的夜灯。所以神，你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是先创造了光。那光对我们生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神是我们的光。首先，光使我们看到污秽和污垢和隐藏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如果你们要找东西，尤其是白天还好啦，到晚上你们要找东西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事啊？开灯。那我想问哦，晚上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你们会做什么？开灯。啊，当然你还要脱鞋啦，啊，开门啦，对。然后开门之后呢，开灯，怪不得我爸爸叫我开眼，也是开。所以我们要开灯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开灯的时候不是因为要找东西，而是把整个地方给照亮。所以光呢，使我们看到所谓的污垢，比如说你要骂一些东西，你有光你会看到那些肮脏的地方，你就会去骂，对不对？然后和找一些隐藏的东西。那神的光呢，就光照出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罪，包括我们自己肉眼看不见的思想还有动机，神是看到的，因为他是光。第二，光呢使我们看到方向，神的光呢就带领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做出对的决定。所以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活在神的光中呢？不只是照出我们内心世界的骄傲和罪之外，我们也需要神的光带领我们走向前面的道路。 尤其是活在这样的时代当中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光来带领我们。第三，神的光也使我们有生命，因为神的光带来生命的曙光，使我们完全不孤单，有成长，活得更有盼望，更有喜乐。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神是光，要在他毫无黑暗，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住在光中，不在于你有多好，而是呢，我们是否弟兄姐妹们仍然活在这光中呢？当中我们有弟兄姐妹们是信主很多年的，我想问你，你的光还是亮着的吗？当中也有基督徒是刚刚信主不久，可能五年六年还是三四年，那请问你的光还是在亮着的吗？那当中也有人是今年刚刚信主的，那你的光还是继续的亮着吗？或者是在当中你还没有找到那个光，那今天试问你想来认识这位光吗？这位神吗？因为他能够带给你生命，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带给你生命的曙光。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和九节，这里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个光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那个光，神的光呢，就照亮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走在光明大道，不在黑暗中摸索了。所以你知道你和我是可以发光的吗？其实你和我是一盏灯，我们要成为一个发光的灯。那要怎么样发光呢？就是很容易，行在光中，走在光里啦，就是走在光里面你就很安全了。然后还有你要愿意认罪，这是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七和九节，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使徒约翰说，如果我们要成为发光的灯，他第七节说，我们落在光明中行，所以就是说叫大家我们要走在光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使徒约翰已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发光的灯呢？第一，你要走在光中。那么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第二个，要怎么样让你的生命的光继续亮着呢？就是要认罪啊。很多人就说认一次就够了，其实我们都要常常时常的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不义，因为神是信实的。今天呢，若我们跌倒了，你可能在当中你说，牧师我跌倒了，亏欠神了，我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怎么办？我鼓励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听别人说，哎呀，那神就不爱你了，你没有得到祝福啊，你神一定 不喜欢 不再接受你，承认你是他的儿女。请大家不要误听这些错误的教导。当我们知道自己犯罪或做了神不喜悦的事，你要不要害怕来到神面前？因为使徒约翰说，神是信实的。我们来到神面前，虔诚的说，神，对不起，我做了你不喜悦的事，请你赦免我。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学习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神恢复了关系，我们的灯也会越来越亮。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的话，神也在光明中，所以我们要继续和神建立那个关系。黑暗是挡不了光的，能挡光的只有我们的罪。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和神有相交， 什么是相交这个意思呢？就是跟神建立一个真实和持续性的关系。我重复，什么是跟神相交？就是你不是信主的时候你就跟他建立关系，过后你什么都不管了，不是的。要跟神建立关系是建立那种真实持续性的关系。当然我们有时候也是会远离的，但是呢，远离之后要回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对不起，我远离了你，我现在求你饶恕我，又继续的跟神建立关系。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当我们犯了一次错，神有没有说 sorry， 你犯了一次错，我不要你了？这个是错误的教导。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不是表面的，而是心连心。就像我们跟朋友跟家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是要不要表面去做，要真心诚意的去建立关系。只要和神有一个关系，就能经历里面的喜乐。我重复，只要你跟神建立那个关系，你就能经历里面的喜乐。我在这两天呢，我就所谓的辅导了，辅导了两位弟兄姐妹。在辅导的过程中，我发现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很多时候被周围的环境、被自己的软弱、被自己的情绪搅扰了，有时候就忘了，其实哎，我们有这位神。而这位神呢，就是能够照亮你我们生命里面所谓的面对的难处、面对的挑战、情绪低落。那我在辅导的过程中，我就告诉了这两位弟兄姐妹，我就告诉他们，你们相信神的光仍然在你们心里面吗？他们的答案是我相信。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说，那你相不相信在你生命里面，你的软弱、你的环境让你远离了你对神的视线，然后不依靠他吗？他们说是的。那我就说好，那我就用刚好今天刚好我是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以这个经文来带领他们重新的把视线专注在神的视线，专注在神，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所以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的不幸。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住在光里面的时候，你就要跟神建立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你什么东西，你只要记得要活在光中，因为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今天我想问你们，你们害怕吗？你们觉得很多时候你觉得很无奈、很无助吗？好不好，我鼓励你来到神面前，不要害怕，来到神面前承认你的罪，承认你的软弱，告诉神说，神我需要你，你的光、你的爱要照亮我，让我行在光中，让我的光继续的发亮。我想讲敬拜主上来，今天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的灯光现在是什么状态？你现在的灯的亮光啊，想不是不要看你旁边的人，问问你自己，你的灯的亮光是什么状态？第一，你是刚信主很火热吗？所以你的光很亮很亮吗？还是你是牧师 还有亮啦，但是好像越来越暗了。所以越来越暗，你要做什么？换灯泡啦，对不对？那要怎么换灯泡呢？就是重新回归到神的怀抱里面。第三个状态，请问你是那些被周围的环境、被世界、被人影响，光已经薄了，已经熄灭了。你知道你的状态。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跟你旁边的人有关系，不是跟我有关系，是跟你和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否被周围的环境、 被世界，被所谓现在的战争，什么都物价都高涨，环境生活的逼迫，你被压得喘不过气吗？那你是否你的灯，因为你已经远离了神，可能你很久，你很久没有祷告了，你可能很久没有读神的话语了，你发现到你的灯是越来越熄了。我要告诉你，活在光中不在于是你有多好，而是是否问你自己，你现在还在光中吗？问问你自己，诶，我现在还在光中吗？如果你觉得很多时候你软弱了，今天我要邀请你，我邀请你坐在你位置上， OK， 坐在你的位置就是神圣的地方。你坐的位置为什么是神圣？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你们相信吗？神就在我们当中，神现在就跟你坐在一起，他要听你向他承认你的软弱。如果你犯罪了，他要听到你说，神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死都不肯承认我们有软弱有罪，是因为我们已经慢慢从光走入黑暗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你必须要回到光中，那你的生命才会越来越有盼望，才会越来越有亮度。所以当我们坐在位置上的时候，我就请敬拜主带领我们唱这首歌。我要你们 sorry 啊，我用这个字比较重一点，反省你自己。坐在你位置中，你要想到的是，现在发生很多很多事，明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好不好？我们就活在今天里面，这个时间是你和神互动的时间，好吗？你坐在你位置上，不要跟旁边的人说话，就说问你的神，我到底现在我的光是多亮？如果我的光是真的是越来越稀了，神啊，我要来到你面前，我要说一句，不要害怕来到神面前，神不会拒绝你的，除非你不要他。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人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神，我们需要神。所以我们如果我们需要神，我们就要跟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我就请敬拜主带领我们的时候，好不好？你就跟神有来那个互动，好吗？你自己跟神说，对不起神，请你原谅我，或者是神，我需要你的光，请你帮助我，好吗？ Amen。
在光中你就像我，点亮我里面的黑暗光景，洗去我的软弱，你接近我的生命，拥抱我如同至宝在你怀里。你走入我的生命，遮盖我心中的所有恐惧，你是我的一切，主，我单单依靠你，我要抬起头定睛来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敬拜你，让我们在主里欢喜，用尽我全心全意，更多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单单来爱你，超过一切的渴慕你，你是我唯一渴望，耶稣。
是我在当中有没有我们的朋友们，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我想邀请你做这个祷告，或者是你在听的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的生命是 好像没有什么方向，总觉得自己很失落，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倾诉你的心声。但是今天呢，我要介绍你这位耶稣，他是一位爱他的孩子、爱他的子民的神。他是那位常常时时刻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心声、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惧怕。在这环境不确定的时代里面，生活一切的东西都很在动荡不得的时候，这位耶稣是可以带给我们盼望的。若你在当中的话，如果你愿意来信耶稣的话，或者是在当中有弟兄姐妹们，你已经远离了神好久好久了，我想带领你回到神的家好吗？回到神的怀抱。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打开你的心来跟着我一起读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你是我生命的光，
你是我生命的光，
我愿意接受这个光，
我愿意接受这个光，
进入我的生命里，
进入我生命里，
我是软弱的，
我是软弱的，
我很无奈，
我很无奈，
但是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
耶稣，你是我的盼望。
耶稣，你是我的盼望。
你要指引我的道路。
你要指引我的道路。
帮助我做正确的决定。
帮助我做正确的决定。
我愿意接受你。
我愿意接受你
为我生命的救主。
给我生命的救主。
我愿意相信你。
我愿意相信你。
我宣告你是我生命的光。
我宣告你是我生命的光。
现在我是你的孩子了。
现在我是你的孩子了。
帮助我，
帮助我
走在你的光中，
走在你的光中。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所以，如果当中有新朋友们，或者是还没你做了这个祷告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认识你。从外会结束后，我的同工会站在前面来认识你。我们只是需要帮助你，给你更多的怎么样去怎么样进入这个新的关系。好，这个时刻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想带领大家做这个结束的祷告，是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结尾的祷告，好不好？我们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当中是好多位基督徒，无论你信主多少年，无论你的光有多亮还是多暗，今天让我们委身自己做这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行在他的光中。数到三，一二三，主你是光，在你里面毫无黑暗，有你我的生命就有光，我的灯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亮，甚至有时候已变暗，忙于生活以为自己没问题，忽略了与你的关系，求主赦免我的自欺、冷淡和妥协。今天我愿意回到你的光中，求你重新点燃我里面的灯，不只是亮着，而是越来越明亮。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让我祝福大家，求主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们的生命，让你祝福他们的脚步，求主的光继续照亮着他们，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把这个光照亮给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回家的脚步，祝福那些弟兄姐妹们要去参加小组的，或者是跟家人有吃饭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脚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神祝福你们。